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6月27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傍晚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五裁定同性伴侣在美国的任何地方都有权结婚；韩国方面星期六又报告说查出了一例新的中东呼吸综合症病患；希腊总理就债务问题出新招，号召进行全民公投；另外，中国向南海重新部署海洋石油钻井平台981号引起关注。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五裁定同性伴侣在美国的任何地方都有结婚的权利，这是美国同性恋权益运动的历史性胜利。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发来的报道。
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定是同性恋权益在美国历史上取得的最大胜利，同性婚姻在全国的合法化通过最高法院一锤定音，在法律层面让当代最具争议的一项社会议题尘埃落定。对一些人来说，这是美国扩展民权的抗争中完成的最新光荣篇章，
这真是喜庆的一天。
而对其他一些人来说，这一决定破坏了婚姻的基本概念，也威胁了宗教自由。美国之音迈克尔·鲍曼，美国最高法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位美国的主教说，同性恋者可以参加今年9月份教皇方济各来访期间在费城举行的一个全球性的天主教家庭大会，预计有15000人将在这5天的活动期间参加讲座和讲习班。这些活动的目的是加强神圣的家庭纽带。教皇将在这次聚会的最后2天造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详细报道。
这对来自密歇根州的情侣已经准备好结婚，只等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禁止同性婚姻的法案。他们还领养了几个孩子。今年4月，德波尔和杰恩罗斯在一场差点发生的事故之后出庭成为原告。这场事故引起了他们对孩子未来的担忧。
我不想失去这几个女孩，她也不想失去男孩。我无法想象他们会如何反应。如果远离他们和他们的兄弟姐妹的话，孩子们可能会被拆散。
尽管存在着宗教和法律的限制，同性父母正在成为现实。天主教会一直坚决反对同性婚姻，但是教皇方济各对同性恋的表现比他的前任更加宽容。星期四，一位到访梵蒂冈的美国主教宣布，同性恋团体和家庭可以派正式代表出席在费城召开的大会。费城主教约翰·麦金泰尔说，在一个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活动上，著名的单身天主教徒罗恩·贝尔古将会分享他的经验。
So he'll talk about his own coming to terms with his sexual orientation and the manner in which he.
他将谈论他是如何与自己的性取向达成妥协的，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他是如何对待基督和教会的教导。他的母亲也会从一个母亲的视角介绍他在现实中是如何逐渐接受他儿子的性取向的。
但是费城的教会领袖们明确表示，与会者不可以跟教义唱反调。
所以我们不提供那种游说的机会，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表任何个人看法，没有例外。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我们将要处理的是非常现实的问题，而不是想象中的问题。这对许多家庭来说都是非常现实的。
梵蒂冈不太可能在近期改变对婚姻的立场，但是在教皇方济各的领导下，他似乎也准备接纳不同的家庭形式。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星期四是总统奥巴马取得了一项重大的胜利，支持他签署的医保法案的一项关键内容。奥巴马医保法案五年前开始生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在最高法院外面，奥巴马医保法案的支持者们庆祝刚取得的重大胜利。法案的一个关键部分获得最高法院的支持，这将使600多万美国人买得起医疗保险。这是医保倡导者罗恩·波拉克。
请记住，今天的决定具有重大意义。评价医疗法案不仅今天是正当法律，将来也是。
引起争论的是几个州用联邦税收补贴帮助数百万人购买医疗保险的做法。这些人当中包括德克萨斯州的葛文·杰克逊，他正在照顾他生病的丈夫。
这不仅是关于我，他也事关640万没有保险的其他人，所以你知道，那是很多人很明显存在着大量的需求。
最高法院以6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支持补贴的裁决，保守派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也投了赞成票。这是奥巴马总统在最高法院为医保法案取得的第二个重大胜利。奥巴马在白宫宣布了这一胜利。
今天在经历了意在废除或削弱这项法律的50多次国会投票之后，在经历了一场部分焦点在于保留或废除这项法案的总统选举之后，在经历了多次上告最高法院的挑战之后，评价医疗法案将实施下去。
高等法院的裁决振奋了民主党人，包括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
我们为此欢呼，这是常识的胜利，是所有美国家庭的胜利。共和党人到了放弃攻击这个法案带来的新的健康保健的时候了。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哈利·里德说，共和党人应该放弃废除这项法案的努力了。
让我们转向下一个议题，停止纠缠吧，停止浪费美国人民的时间，要求废除法案吧。
约翰·贝纳誓言要继续斗争。
他提高了美国家庭的生活费用，提高了小企业的成本，从根本上漏洞百出。我们会继续努力，尽我们所能，让美国人民重新掌握对自身健康的决定权，而不是让联邦政府来掌控。
公众意见专家卡莱·鲍曼说，尽管做出这项裁决，全国对奥巴马医疗改革法案的两派意见仍然对立严重。
但在大多数民意调查中，意见激烈的总是反对的一方，即总体上不支持法案的一方。不过，美国人不想彻底废除该法案，但他们认为法案有很多问题，应该通过立法来补救。
法院的裁决不可能会改变公众舆论，但在这一天，在最高法院门前，是奥巴马医保法案的支持者们在庆祝胜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在美法关系方面，法国派遣了高层情报官员前往华盛顿，此前被泄露的报告显示，美国显然对法国最近的3名领导人进行秘密情报刺探，包括现任法国总统奥朗德。奥朗德称美国的监听行为是不可取的，而奥巴马总统向奥朗德重新保证不会窃听法国领导人。以下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从巴黎发来的报道。
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召见了美国驻法国大使哈特利，洽谈维基揭秘和两家法国媒体公布的内幕消息。这些报道称，从2006年到2012年间，美国国家安全局窃听了法国总统奥朗德及其前任萨克奇和希拉克的谈话。维基揭秘和媒体记者说，还会有更多的消息透露出来。这些未经证实的报道尽管没有泄露出很多令人吃惊的内容，但还是在法国引发了轰动。奥朗德周三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有关指控。奥朗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从事的间谍活动是不可接受的。法国总理瓦尔斯在当天晚些时候对议会演讲时称，这些指控非常严重。
Les États-Unis doivent reconnaître non seulement le danger que de tels agissements font peser pour nos libertés, mais aussi tout faire et vite.
他说，美国必须承认他们对自由构成了威胁，而且应当努力尽快修复对美法关系造成的伤害。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说，华盛顿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将奥朗德的通讯作为监控目标，但他没有提到以往的通讯。除其他话题之外，显然是美国政府的电报谈到了奥朗德对希腊欧元区危机的担忧，以及萨克奇酝酿在没有华盛顿参与的情况下重启中东和平会谈。萨克奇所属现在更名为共和党的成员称这些报告是流言蜚语。
Et nous devons aujourd'hui demander des comptes à nos alliés américains. C'est une pratique qui est totalement indigne, quoi, totalement scandaleuse. Il faudra en tirer toutes les conséquences par rapport à nos relations avec les Américains.
共和党成员西奥迪信息广播电台说，华盛顿需要做出解释，并且对他所称的有损尊严的做法表示道歉。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分析师德法尔热则认为，这场争论很快便会烟消云散。
It's not a surprise, and today I think Wikileaks is an old question. Today there are other priorities concerning the Middle East, concerning unemployment, concerning Mediterranean. I think it will be very quickly forgotten, very quickly forgotten.
他说，这没有什么让人吃惊的。我认为如今危机揭秘是一个老问题，如今有其他亟待解决的优先事项，关于中东、地中海等地区，因此我认为它很快就会被忘记。先前被泄露的文件似乎也暗示美国国安局窃听德国总理默克尔，或许还有其他盟国。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令停止对盟国领导人的窃听。奥朗德说，去年他曾与奥巴马讨论过监控的问题，相互间的信任已经恢复。报告被披露的时机恰于法国议会周三晚些时候关于有争议监控法案的最后表决时间巧合。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是几则短新闻。韩国方面星期六报告说，又查出了一例新的中东呼吸综合症病患。到目前为止，韩国已经查出的这类病例为182个，是沙特阿拉伯以外查出最多此类病例的国家。韩国卫生部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新的死亡病例出现，在此之前总共有31人死于这一病患。世界卫生组织上个星期批评说，韩国境内的这一疫情爆发的规模如此之大，是因为韩国的相关部门没有采取足够的控制和防范措施。世卫组织表示，当地的医护人员缺乏对这一病患所可能带来的危险的警惕性，而且当地医院防止传染以及相关的控制措施都不够完备。不过，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到目前为止，这一疫情还算不上是涉及到国际范围的一个公共卫生紧急状况。中东呼吸综合症的症状包括发烧、咳嗽、呼吸短促，而这些症状往往同其他不那么严重的病患，比如感冒，联系在一起。在南亚方面，巴基斯坦南部地区已经有1000多人死于夏季高温。星期六，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气温达到了摄氏45度。尽管过去几天内气温稍有下降，据说今后几天内当地的气温还将居高不下。巴基斯坦民众抱怨，他们的政府没有能够及时有效地防止民众死于这种高温。在希腊方面，希腊总理星期六早间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希腊全国上下针对希腊政府同国际债权人进行谈判的结果展开全民公投，具体日期定在7月5号。希腊总理齐普拉斯的这一招可以说是让外界感到吃惊。齐普拉斯并且表示，将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晚些时候召开议会临时紧急会议，以正式确定全民公投这一事项。 就在齐普拉斯做出上述决定之前的几个小时，希腊方面同欧洲的债权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最新一轮谈判没有能够出台任何让各方都认可的协议。来自欧元区19个成员国的财政部长定于星期六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谈，希望能够达成一个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协议。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五对媒体表示，在希腊债务方面，谈判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希望各方都能够找出一个可行的方案，竭尽努力。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政府发布2014年年度人权报告，指出恐怖组织、冲突、腐败以及恶政是全世界影响人权状况的关键问题。报告呢也指出了人权方面的一些进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人权报告发布之际指出，伊斯兰国之类的极端主义组织的兴起，埃及等国家政府对异议的镇压，以及乌克兰冲突冲突增加，这些事件在2014年使人权受到严峻的挑战。
这份人权报告的主要信息是，在人民能够充分享受他们应有的权利和自由的那些国家，人权状况最好。
在中东地区，报告指出伊斯兰国和其他激进组织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造成难民危机和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在非洲，政府腐败与管理不善给博克圣地和青年党这样的极端派组织造成了繁衍生息的肥沃土壤。
政府一旦失去人民的信任，一些更为有害的力量就会来填补真空。
报告指出，俄罗斯加紧限制开放的媒体、公民社会和异议的声音。在亚洲，报告指责中国和泰国压制公民自由。在拉丁美洲，报告指出委内瑞拉骚扰、监禁、批评政府的人。伊朗、厄里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政府被指责打击记者、网络作家和非暴力批评者。美国有关官员表示，有关国家的政府压制要求变革的公民社会，这种做法令人不安。但与此同时，人权报告也指出了一些进步。
很多专制政府感觉公民社会是威胁，这可能会让人感到很压抑。但我们要记住，俄罗斯、中国、阿塞拜疆、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政府之所以压制公民社会，一个原因就是公民社会的活动非常有效。公民社会推动全世界向更尊重民主自由的方向进步。
国务卿克里承认，美国在过去的一年里出现种族纠纷和骚乱。人权观察组织的马贡说，这份人权报告很有分量。
这份报告非常坦诚，是其他国家活动人士甚至政府官员测量政府政策的指标，也是他们对自己问责的指标。
克里国务卿表示，希望人权状况不好的地区可以受到鞭策，做出变革，从而促成人权进步。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国务院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也就是6月25日呢，发布了2014年度各国的人权报告。报告当中的中国部分则批评中国政府继续打压异议人士，压制信息流通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2014年度各国人权报告将中国、埃及、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伊朗、俄罗斯等国并列，指出这些国家继续通过关押记者、博客作家和非暴力的批评人士，压制自由、媒体开放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利诺夫斯基介绍了2014年各国人权问题中出现的一些新动向。他说，其中一个动向是打击恐怖主义的法律使用不当，一些国家将这些法律用于压制批评声音和限制公民社会的空间。马利诺夫斯基举例，在民族群体之间推行克制和和解的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去年被判处无期徒刑。报告提到， 中国当局继续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行高压政策，并打击新疆的维吾尔人。官方的一些突袭、逮捕和法律惩罚行动，表面上是为了打击所谓的三股势力，但往往是以反恐为由，特别针对那些通过和平方式表达政治和宗教观点的团体和个人。人权问题的另一个主要动向是使用科技来控制信息的流动。玛丽诺夫斯基说，中国当局去年一度禁止大陆用户接入谷歌公司的 Gmail 电子邮件等服务。报告提到，在香港去年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发生时，中国当局不仅在网上和社交媒体中屏蔽了很多新的关键词，还封锁了图片分享网站 Instagram。 玛丽诺夫斯基说，掌握信息对于打击腐败至关重要，但是中国政府尽管在反腐，却将与新公民运动相关的公民社会活动者判罪，报复他们揭发关于腐败的公众运动，其中包括许志勇和网民郭飞雄的杨茂东。
中国目前提交了几部有关外国非政府组织、国家安全和反恐的法律草案。这几项草案让人质疑中国对外开放的承诺，而国际社会支持了中国在过去30年的转型。美方在这个星期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表达了我们的严重关切，并将继续这样做。
美国国务院根据美国国会的要求，每年发布各国人权报告，今年已经进入第39年。中国政府认为美国的做法是在干涉别国内政。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说，
在一个相互连接的世界，用马丁·路德·金博士的话说，任何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对所有地方正义的威胁。而且毫无疑问，如果这个世界上我们珍惜的价值观也被广为维护，我们的公民会做得更好，会感到更加安全。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本周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闭幕时表示，愿意在相互尊重、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基础上，同美国继续进行人权对话。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官员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正迫使越来越多的亚太国家转向美国。他还同时说，未来美国将继续领导世界，因为在世界出现危机和灾难的时候，世界总会在第一时间转向美国寻求帮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托尼·布林肯星期五在一个有关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研讨会上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迫使越南等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国家转向美国。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been so striking about their ac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s and the East China Seas for that matter, has been the effect it's had on their neighbors.
他们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行动导致的令人瞩目的结果之一，就是给邻国带来的影响。东南亚越来越多的国家转向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想与我们加强关系。与其说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倒不如说因为中国做下的事情。
一个多星期后，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将访问美国，这是美越建交20周年以来的第一次。布林肯说，美越关系加强的背后正是中国的动作。在被问到奥巴马政府在未来18个月将如何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单边行动时，他说，
We will continue to do everything that we are able and allowed to do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including fly our planes through international skies.
我们将继续做国际法允许我们做，同时我们也有能力做的事情，包括我们的飞机将继续在国际空域飞行，我们的军舰将继续在国际海域游弋，这个将不会变。
他说，在刚刚结束的第7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美国已经向中国表明了上述立场，包括呼吁相关各方停止在南中国海的建设行动。他说，在现在这个充满变数和不确定的世界，有人认为美国的应对方式是退却。他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美国依然领导着世界。
I would argu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never been more engaged in more places than at this moment in time, and that our leadership is producing powerful and positive results.
我想说的是，美国从来没有比现在这个时候接触更多的世界。我们的领导产生了有力和积极的效果，促进了某些进程的发展，同时也阻止了另一些混乱局势的恶化。
他说，在乌克兰危机和南中国海问题上都体现了美国的领导力量。他说，美国总是能够凭借自己独特的能力动员其他国家一起来面对共同的威胁。他说，在遇到危机和灾难时，世界总是第一个转向美国。因此，今后不是美国是否要领导世界的问题，而是如何领导、以什么方式领导以及达到什么目标的问题。他还强调，2017年之后，美国的外交政策重点依然会是亚太地区。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中两国在华盛顿举行的战略与经济对话刚刚落幕，中国随即突然宣布将在南海部署海洋石油钻井平台981号。分析人士认为，南海局势是美中两国这次对话的主要议题之一，双方各说各话，中方的举动必然将搅动南海风云，给中越关系带来动荡和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中国海事局6月25日宣布，中国政府将再次在南海部署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进行油气勘探。去年7月，中国的981钻井平台曾引起争议，越南和中国的船只对撞，造成人员伤亡。中国海事局的公告显示，981平台此次作业时间为6月25日至8月20日，作业地点是海南三亚东南方向约139公里处。中国海事局要求他国船只禁止驶入其2000米范围内。新加坡媒体报道说，这次981平台的勘探位置离越南稍远，但仍在中越两国宣布的专属经济区的重叠地带。越南青年报6月26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越南海事部门正在密切监视该平台的部署。美国对南海诸国关于领海主权的申索不持立场，但美国一再表示致力于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立场。美国参议院2014年7月10日全票一致通过412号决议案，重申美国支持以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及捍卫国际海空域航行自由。美国参议院的这一决议案含有4个基本内容，包括要求中国从目前的位置撤回981钻井平台和相关护航舰船，不采取违反国际海上必碰规则的动作，对利用高压威胁手段或动用武力改变现状或造成亚太地区动荡的做法予以谴责。在去年围绕981钻井平台的冲突中，美联社曾经报道说，2014年6月30日和7月2日，至少3架美国侦察机曾飞往中国设置钻井平台的南海海域，最近处距离981钻井平台上空仅200米。中国于2014年7月15日宣布，981钻井平台顺利完成了在西沙群岛中建岛附近海域的钻探作业，并按计划转场至海南岛继续作业。中国学者称，此次活动属于探底、兼顾经济可行性的考察，并称中方的目的已经达到，取得了重大突破，改变了现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报道。
另外呢，中国国务院称，为推进实施制造强国的战略，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领导小组，负责统筹规划、政策协调。中国上个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为提高中国在全国制造链的地位而设置了目标。外界则观望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在实施当中是否会得到市场准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群的报道。
中国为立志从世界工厂蜕变为制造业强国，专设了这个由各部委高官组成的领导小组。据中国政府网星期3发布的通知，国务院副总理马凯被任命为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的组长。其他成员包括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 以及教育部等20个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一个月前，中国发布的2025中国制造报告指出，中国和世界先进工业国家存在巨大的差距，不能再依靠低端制造业和出口推动经济。该计划致力于改变现状。计划发布之后，位于上海的中欧国际商业管理学院的信息市场研究主任克劳斯·梅耶曾经对美国之音说，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在提升经济、创造更多的技术劳力方面，中国比其他的新兴经济体受到的压力更大。香港的经济学家杨伟豪说，该计划为推动中国打造品牌提供了良好的指导，但中国政府能否做到这一点则有待观察。通过成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小组，政府看起来要决议推动实现制造业的升级。南华早报援引投行交银国际首席经济师洪浩的话说，这个领导小组的成立显示中国领导层将重心转向工业化 4.0， 并将掀起一轮新的投资浪潮，推动生产设备的更新，淘汰过剩产能。有分析认为，从政策层面看，中国为推动实现2025中国制造目标，将可能惠及外国投资。华盛顿智囊机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学者盖瑞·克劳德·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
China has been relatively friendly to inward foreign investment and has had
相对而言，中国一直较为欢迎外来投资，是2014年最大的外来投资接收国。它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模式，对于外国高技术投资采取更为欢迎的态度。
哈夫鲍尔说，中国目前对高科技投资的优惠税率为15%，政府可能会通过进一步的削减这个税率，或者以其他的形式吸引外国投资。不过他说，那只是他所希望看到的，而实际情况也可能完全不同。他说
I might be wrong. What they might try to do is more indigenous innovation.
我说的也可能不对，他们或许想强调的是自主革新，尽管中国近几年没有再强调这一点，但或许会有这样的意见，那将会阻碍外国投资，虽然可能性不大，但并非没有可能。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显著放缓，增长模式转型是当务之急。再度强调制造业投资是否意味着复制以出口带动增长的老路，哈夫鲍尔认为，制造业仍然将在中国的经济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未来不会比其他的经济门类发展更快。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股市星期五，也就是6月26日暴跌，深指步入熊市区域。有分析认为，不排除股市暴跌导致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的可能性。下面继续是肖寻的报道。
上证综合指数收盘时，从近期高点下跌近20%；深圳综合指数从近期高点下跌20%。华尔街日报星期五报道，上证综合指数在经历多年低迷之后，去年成为全球表现最好的股市之一。该股市今年累计涨幅最高达到60%。报道说，因为受到中国央行去年11月推出的一系列刺激措施的鼓舞，中国国内投资者大举融资投资股市。上证股市综指今年6月12日创下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纽约时报将中国股市称作一个艺术，尽管中国经济整体走势较弱，与公司盈利不利，在许多中国上市的公司股价过去一年却在飙涨。报道说，许多公司股值在交易中达到创纪录水平。高估值对上市公司及大股东是个福音。纽约时报报道说，这也促使一些中国公司退出美国股市，重返中国股市。但雄起的中国股市过去一周的大起大落，凸显出股价的巨大波动性。总部设在伦敦的宏观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的亚洲经济研究主任马克·威廉姆斯对美国之音说， 市场对中国股市跌落早有预期，尽管星期五股市暴跌是否是泡沫破裂还有待商榷，但他说从基本面看，市场交易一直高于基本面，不论什么因素触发暴跌，股市交易远高于经济基本面是股市暴跌的原因所在。不过中国监管部门至今尚未介入救市。威廉姆斯说，有意思的是官员迄今对股市的态度还较为乐观，因此有人推测当局会出台支持性的措施，但此类措施未见出台，也促使股市跌落。凯投宏观的分析警告股市暴跌或导致经济进一步放缓。凯投表示，如果股市跌势持续，金融系统将会成为主要的受害者。该机构估计，如果金融部门增速跌回去年第一季度的水平，预计将会导致 GDP 增速损失一个百分点。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政府积极吸引国外知名大学到中国办学，最近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纽约大学上海分校。不过有美国国会议员担心，中国的独特和对思想的压制将为与中国合作的美国大学产生负面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近年来，美中之间的学术交流越加频繁，上海纽约大学2013年秋季正式开始上课，成为了第一所中美合作成立的国际化大学，也是纽约大学全球教育体系中第三所具有学位授予资格的门户校园。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场就美国高等院校学术自由是否受到中国影响所召开的听证会上，出席作证的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雷曼多次表示，纽约大学在中国办学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
如果我们上海纽约大学的学生和老师无法自由自在地发问和进行讨论，甚至是谈论些具有伤害性或攻击性的话题，那我们根本无法运作。一些规则或监督审查可能会有，但绝不会阻断人们真切而活跃的好奇心。如果我们无法拥有学术自由，纽约大学将会关闭在上海的校区。
不过，非洲、全球卫生、世界人权和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众议员仍然担心，到中国办学的外国院校都面临了自我审查而丧失学术独立和自由的威胁。
Self-censorship，
自我审查，你永远不能提及天安门事件，你也永远不能提宗教自由或达赖喇嘛这些很根本的内容，你无法批评毛泽东或文化大革命。在自我审查的情况下，你会自动退缩，因此这是我们最大的担忧，至少我很担心的就是学术自由的缺乏。
同样出席听证会的 ChinaChange.org 网站创办人曹雅学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上海纽约大学是中国教育的一个试点项目，中国现在处于经济转型的需要，急于想要学习外国大学如何运作和培养人才，因此上海纽约大学就像中国政府做出来的一个玻璃房子，任由里面的人发挥并给予最大的自由。但曹雅学也提出警告，这样的合作是有蜜月期的。
我们现在有一个见解，一个就是前30年和国外的商界的公司的一个见解，就是中国开始也是这种模式，请你们来教我们学会这个 expertise， 转移这个知识财产。那么现在这个在商界这个关系正在急剧恶化，而现在中国又把这个模式挪到高等教育当中。而中国现在不同的是，中国现在有很多钱，它这个步骤会很快。
自2003年起，中国开始积极鼓励中国各大院校和外国知名大学合作，借此吸取外国大学办学经验，提升中国高等院校教育水平，使中国大学也能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并最终希望满足中国经济增长下的劳工素质。曹雅学谈到，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一个大的国家计划和国家政策的一部分，而这些最后只会加强中共的统治。
这个手啊，它不光是在那个 campus 上，它就会伸到别的地方去，因为这些所有这些 joint venture 都是中国出的绝大部分的钱，所以外国的这些机构呢，它会去自我 censor。
不过，尽管如此，听证会上，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雷曼一再强调，纽约大学在上海享有绝对的学术自由。
随着时间发展，我们在上海纽约大学校园享有完整的学术自由。
然而，史密斯议员却不乐观。他说，他们还将就同样的议题召开更多听证，并持续关注有关的发展。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毅华、黄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局长阿丘利塔星期四说，他无法将该局受到的黑客攻击归咎于北京，其数据信息库的脆弱和不堪一击说明联邦人事局在老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星期四举行听证会，要求联邦人事局局长阿丘利塔等政府官员作证述职。联邦人事局数据信息受到黑客攻击以后，美国公众和许多国会议员认为，对美国政府数据信息的黑客攻击系与中国政府相关的组织所为。麦凯恩参议员追问阿丘利塔是否能够明确地告诉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黑客攻击是中国政府所为。
So the answer is no, you will not, even though it's all in public knowledge that it was China, you're not ready to tell this committee that you know that it was China that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hacking. Is that true?
OPM is not responsible for attribution. We rely on our colleagues to talk about that.
阿丘利塔没有正面回答质问。他说，人事管理局不负责将责任归咎于谁人，而是需要其他部门的同事来回答这个问题。美国军方最高情报官员、国家安全局局长迈克尔·罗杰斯将军对媒体表示，不能想当然地认定是中国黑客攻击了联邦人事局的数据信息库。此前，多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人员接受《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采访时，指责北京实施了黑客攻击行动。几个星期前，媒体的报道传出美国联邦人事局数据库受到电脑黑客的攻击，致使400多万名现任和原联邦雇员的个人和金融信息可能受到侵害的消息。更多的报道显示，美国联邦政府所掌握的个人背景调查信息可能也受到侵害，有可能波及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个人。消息传出后，美国舆论一片哗然。美国国会议员们认为，美国政府连续发生数据信息和机密文件失窃事件令人不安，这将严重地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资深参议员麦凯恩在听证会上甚至明确暗示，美国联邦人事局局长阿丘利塔应该引咎辞职。
And I wonder whether you think, since you said I hold all of us responsible, you think you should stay in your present position?
麦凯恩说，既然你自己说过你和人事管理局对此负有责任，你认为你还应该继续留在现在的职位上吗？阿丘利塔仍然没有直接回答麦凯恩的质问，只是表示自己担任联邦人事局局长18个月，从上任第一天起就非常努力的工作，纠正了积攒数十年的疏忽。阿丘利塔说，检察长办公室对联邦人事局的评估报告显示，以目前这个复杂而老旧的系统应对日益增加的网络威胁是非常困难的。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需要大量的资源，包括时间和资金。国会资深参议员汤姆·卡珀说
：“Tackle challenge this bill, we do need an all hands on deck approach. What does this mean? Simply, it means we need all the people, resources, and authorities that we can reasonably muster to be ready to respond.”
资深参议员汤姆·卡珀说，要应对如此巨大的挑战，我们需要采取全民皆兵的方法。意思很简单，我们需要合理地动员所有的人力、资源和职能，时刻做好应对的准备。联邦人事局局长阿丘利塔表示，将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应对所面临的挑战，这些措施包括 招募一名直接向他负责的网络安全顾问，以及借鉴私营企业的最佳做法和专业知识，与私营企业携手共同应对网络安全的新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军事科技方面，俄罗斯一直在展示最新型的坦克设计，也就是阿尔马塔 T-14 主战坦克。设计者声称它比目前西方设计领先了20年，驾驶这种坦克就跟玩电子游戏一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阿尔马塔坦克是耗资数十亿美元的俄罗斯军事现代化项目的开路先锋。新坦克在五月间的俄罗斯二战胜利日阅兵式上亮相。总设计师说，阿尔马塔配备着尖端技术，包括首座无人炮塔。
那种自动化程度，我们所纳入的理念，我们创造的技术，都代表着决定性的一步，迈向更先进的无人机械。
俄罗斯声称，阿尔马塔坦克的所谓爆炸反应装甲能够顶住北约现在的所有反坦克炮火。
这种坦克有一套积极保护综合系统，可以对来袭的反坦克弹产生反作用力，并计算出冲击点，减低它的冲击力，或用一枚防御武器彻底摧毁它。
设计人员把驾驶这种坦克比作打电脑游戏。
这类装备的一个新理念是，他们有一个遥控作战模块，多通道频谱，新的算式。我不妨打个比方，这就像是车组人员在玩电脑游戏，他们需要做的只是做某些决定性的动作，去做决定。
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亨利·博伊德说，在听到这类军事装备的推销宣传时，人们一定要存有几分怀疑。
在拿它跟当前西方坦克设计做比较方面，我们还要等一些时候才能有更好的了解。目前是尽可能做宣传广告，但不可避免的是，最终配备在这个平台上的东西其实并没有那么好，到某个节点，成本就会成为问题。
每台坦克据估计造价最高达800万美元，不过西方因俄罗斯干预乌克兰而对其实施的制裁，再加上油价的下跌，俄罗斯经济受到了重创。
名义上生产进程将在2018年开始，能不能做到还是个问题。
博伊德说，即使乌克兰冲突加剧，也不大可能在乌东战场看到阿尔马塔 T-14 坦克。不过他说，普京总统的地缘政治思想将在阿尔马塔坦克部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不太远的将来，在俄罗斯在周边地区采取的干预或准干预行动中，我们看到在前线出现 T-14 坦克，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的。
莫斯科否认卷入乌克兰东部的冲突，不过阿尔马塔坦克的部署以及总统普京将庞大的俄军进行现代化升级的努力，将受到邻国和北约的密切关注。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一位俄罗斯的作家说，普京总统没有利用高油价巩固民主，而是以克格勃手法统治苏联。普京人很狡猾，但是很聪明，但他不是那种拥有大智大慧的国家领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有影响力的俄罗斯著名作家和诗人沃伊诺维奇最近针对总统普京和俄罗斯的未来发表了他的看法。沃伊诺维奇说，当原油价格处在高水平时，总统普京本可以做任何事情，比如巩固俄罗斯的民主体制，但普京并没有这样做。普京利用当年俄罗斯好的经济形势来实施克格勃式的统治。今年83岁的沃伊诺维奇在苏联时代就已经成名，他在1986年撰写的小说《莫斯科2042》今天在俄罗斯知识界越来越多地被人提起和引用。这部小说当时就预测苏联共产党垮台之后，俄罗斯会由在德国工作过的克格勃特工统治。但沃伊诺维奇承认，他没有想到他当年的预测同今天的现实如此接近。 沃伊诺维奇认为，科格勃特工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这些人懂外国语言，有机会接触外部世界。普京现在执掌克里姆林宫，其实是前科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80年代初成为苏共总书记执政的延伸。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祖伯夫说，他认为前科格勃特工在俄罗斯执政的局面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祖伯夫说，普京和他周围的亲信密友都是前苏联秘密警察的军官，这些人有自己的价值观，他们对世界有自己的看法，他们也生活在他们所想象的苏联的世界里，这种状况肯定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在谈到普京本人时，作家沃伊诺维奇认为，普京是个狡猾的科格勃特工，玩弄政治阴谋时非常聪明，但普京不是那种有大智大慧的民族领袖。沃伊诺维奇在苏联时代曾经在持不同政见者创办的地下刊物上发表作品，他后来被迫定居国外，并被剥夺苏联公民的身份。苏联解体之后，沃伊诺维奇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返回俄罗斯，公民身份也被重新恢复。沃伊诺维奇说，他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对俄罗斯命运的看法十分悲观。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他再次从事对俄罗斯未来的预测。他说，俄罗斯总统和议会杜马做了太多的愚蠢事情，对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害。沃伊诺维奇在上个世纪80年代流亡国外时，曾经预言苏联会发生巨变，因为苏共政权做的蠢事也太多，苏联制度已经走入死胡同。但沃伊诺维奇承认，他当时并没有想到苏联会崩溃解体。沃伊诺维奇说，普京总统的统治也将彻底失败，其结果将导致俄罗斯必须再来一次改革和新的重建，俄罗斯也将进入一个动荡的时代，很可能会解体崩溃。历史学家祖伯夫说，他也感觉到俄罗斯目前处在巨大变革的前夜。祖伯夫说，俄罗斯目前的处境是严重危机，俄罗斯旧有的思维观念和苏联遗产导致对外侵略、战争和沉重的经济负担，因此如果不改变自己、不变革，俄罗斯就无法走出这个困境。所以我们目前恰好就处在一场巨变的前夕，俄罗斯在未来几年甚至在更短的时间内，伴随着政权的更替，俄罗斯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都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作家沃伊诺维奇说，无论普京以哪一种方式下台，人们对普京的执政的评价都将是负面的。但沃伊诺维奇认为，普京做了很多坏事，罪孽太多，导致他把自己赶入了死胡同，因此普京除了要继续掌权之外，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在谈到普京高达86%的民意支持率时，沃伊诺维奇说，这样高的民意支持都是人为维持，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而民众的情绪也会发生改变，这就如同泡沫一样。沃伊诺维奇说，西方夸大了俄罗斯的邪恶，只要俄罗斯的体制发生变化，俄罗斯和俄罗斯人也会发生改变，这就如同二战之后日本体制改变之后，日本人也发生变化一样。他特别强调，俄罗斯仍然有机会迈向民主并同西方接近，如果这种事情发生，西方应及时注意并应给予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市场，两国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之际，双方官员承诺扩大合作，打击这种非法贸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的报道。
动物保护人士说，去年有数以千计的非洲大象和犀牛死于非法盗猎者之手。犀牛角在一些国家被视为珍贵的传统药材，象牙制品也备受青睐。 美国和中国官员在华盛顿讨论扩大合作、打击野生动物走私活动时，犀牛角和象牙交易是他们要对应的两项挑战。美国负责经济增长、能源、环境问题的副国务卿诺维利说，
这种非法交易关系到收藏者，不仅如此，它还刺激了涉及数十亿美元的庞大经营，支持着跨国犯罪活动。
美国官员展示了动物皮毛、犀牛角、爬行动物和其他一些物品，说明这种犯罪活动的程度。其中很多物品在美国各机场收缴。美国负责海洋、国际环境和科学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加伯说，有关官员正在努力减少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对这些产品的需求。
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特别是说到象牙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为了得到一只象牙，实际上要杀死那头大象。
中国国家林业局局长说，中国对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采取零容忍态度。中美双方同意加强民众教育，同时加大执法力度。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这个月是乌克兰飞行员纳杰日达·萨夫琴科在乌克兰东部被绑架和强行送往俄罗斯一周年。这一年里，他被当作人质遭非法拘押。这一年里，他的母亲、家人和乌克兰人痛苦万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尔在萨夫琴科被拘押一周年之际发表讲话，指出萨夫琴科经受了野蛮审讯和单独关押，并被迫接受所谓心理评估。最近，俄罗斯法庭再次延长对萨夫琴科的拘押至9月30日。鲍尔大使指出，继续关押萨夫琴科毫无道理，是非法的，公然违背了俄罗斯在明斯克协议中所做的承诺。根据明斯克协议，俄罗斯必须释放所有人质和遭非法关押的人。萨夫琴科是乌克兰最高委员会成员和乌克兰军队直升机飞行员。他在2014年被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抓获，然后交由俄罗斯关押。他被控与报道俄罗斯在乌东煽动的冲突的两名俄罗斯记者死亡有牵连。萨夫琴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绝食抗议，坚持对他的指控纯属捏造。美国深切关切萨夫琴科的健康状况以及关押他的理由。公民社会团体认为，俄罗斯出于政治目的，至少还关押起诉了另外10名乌克兰人。这些没有经过正当程序在俄罗斯被关押的人，包括乌克兰制片人桑特索夫和公民活动人士科尔琴科。他们2014年5月11日被逮捕，审前拘押已近一年。逮捕他们的理由是含糊其辞的策划恐怖主义。据报道，桑特索夫在莫斯科列夫塔瓦区法庭的一次聆讯中表示，他不能够接受延长关押的决定，因为检察官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说明他在克里米亚参与或组织了恐怖主义活动。美国再次呼吁俄罗斯全面和立即落实明斯克协议，其中包括释放萨夫琴科、桑特索夫、科尔琴科和所有遭非法关押的人。美国还呼吁俄罗斯从乌克兰领土上撤走所有军队，结束对克里米亚的占领。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